间才能够照着陈大哥的吩咐一般做。啊，这一次呢，我听到这句话，讲座举办越来越小，我不认为这次比上一次少，所以呢，不要紧，不要灰心，大家不要灰心。如果呢，三位一起论这样难的一个题目，还可以对几百个人来讲，我们感谢他们。但是不要，也不要满足，因为三位一起论在印尼举办的时候是3800个人参加，只有比我们多3100个人罢了。在这一个呢，这个什么都要即刻产生果效的时代里面呢，我给他这个名称叫做这个这个 instant noodle culture， 这中文怎么讲哈？快速面的文化，在快速面的文化里面呢，我可以说呢，不可能产生对三位一体论的真正了解。阿门。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犯上这个毛病，他们盼望一问马上自然去解答，这样可以四分三次。我就反对这种文化。我这一步，我们要很谨慎的思想，很严肃的去认真的对付我们理性上的困难，我们信仰上的困难。若是这一代的青年人不懂得怎么样好好把思想奉献在真理的上帝的面前，我这一代的青年不愿意用时间好好思考神的道产生的信仰到底对我们有多大的价值，我相信我们基督教的大业不能做起。我今天有个很深刻很深刻的思想，我应当讲出来的。每一次你参加我们举办的神学讲座，是一个一去不回头的讲座。你不如常同学还会来，明天还会来， Never return。 今天讲的不是明天讲的，明天讲的不是后天讲的，明年才讲的不是今年讲的，这是第七次，是不是第七次？我在新加坡讲座，在新加坡所有的讲座都一去不回头，所以我个人每一个讲座都尽我全心全力去讲，而且把这个时间抓得很紧。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年龄是不回头的，你的年龄也是不回头，所以在这些不回头的年龄，把这不回头的机会抓得紧。你可以听录音带，你可以看书，每一年我的讲座都要印成书，但是我告诉你，永远你不会感觉到你亲自参加讲座是一样的。以后如果你们做广告登报纸可以写一去不回的讲座，提醒一些把时间机会当作开玩笑的人，给他们谨慎。我盼望我们把这些道理承接，我们这边的机会，你是有福气的，你可以把基督的重要的道理很仔细的、很重、很心情很重的去思想。有一些人对我说：“唐牧师，你讲的太难了，因为很多人听了感到很难。”我知道，我知道难，那不是我太难，是你们平常所讲的太容易了，这就是相对论。有一个学生在呈现说：“我们在这里这么举例太严格了。”我说：“不是，证明你普通的生活太轻松了。”就是这样简单。今天如果非基督教的人士在他们文化中间可以写很深奥的东西来作为他们建国的方针，作为他们普及他们思想的工具的话，而基督徒竟然只要听那故事、小说、比喻、见证和梦中的奇迹，基督教还有前途？注意听，这是先知的话。我没有先知的这份，我有先知的功用，这是怎么说？Prophetic function still there, but the position of prophet no more. 在美国许多的基督教书记，我说 Where is Christian music department? 在哪里？他给我再去看的时候，我摇摇头 ，Lousy music。现在最好的圣乐是非基督徒在唱的，最伟大的圣乐、最严格的接收的圣乐是那个不信主的人在唱的，而且是在歌剧院或者在这个音乐厅唱的。可能最好的基督教产品的应用是灵药在指挥的，是反对基督教的或者不信主的人，是朱会在指挥的，而教会正在唱那些给人从接受产生快感的应用。你们这一代的青年如果不好好把你的头脑正用，我告诉你，新加坡教会没有什么前途。也当你的教育、你的神学立场坚定、路向清楚的时候，你的这个举例很严格，你真正懂得你信是什么，那你才能好好传递。每一个人可以做福道，除非他有神学的基础；每一个人可以做基督教教育家，除非他有基督教的信仰的神学的基础；每一个人可以做心理学家，除非他真的用基督教的信仰做基础。否则 ，you will never become an effective psychologist, educator, politician or artist。不是政治上的失败， 是神学上的失败，因为他们不照着神的真理来看人，是把人当作非人来教导，把人当作非人来统治，所以从神学的失败成为整个人类的失败。那他的严格理论不是从严格的神的启示真理做基础去建立起来的严格理论，结果还是失败。包括许多失败的教会根本，许多许多的教会理论的基督徒没有好好思想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就像糊里糊涂过了一生，对信仰不交代清楚。那讲刚才我开了这个，就三个一起讲说，我们是四个晚上，不是三个晚上，这其实是不够的。我看朱林道如果需要的话，以后怎么样再补充，或者用文字或者另外一个讲座再补充。有一些人说啊，原来我是这样的，三位体是这样，那我从前教导人教导错了怎么办呢？我说你怎么这么教的？他说我妈妈教的嘛。你妈妈怎么这么教？他说牧师从前告诉他这样的嘛。很糟糕的，有一个回教徒变成基督徒以后，他没有念过神学，就大发的宣传福音。后来他就讲了一些关于三位体的道理。后来呢，他以为用这些方法已经解决了几个基督徒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甚至呢，许多的回教徒请他去讲你所认识的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是怎么样，他就讲了以后呢，那个回教徒若是这样，我们可比较了解基督教了。最糟糕的是有几个年老的牧师说，我传道这几十年，这个回教徒告诉我，我才知道什么叫三位一体。也我说他怎么讲，他说很简单嘛，三位一体就是一位，三位就是一个，但是这个呢却产生三个方面。所以当我驾车的时候我是司机，当我到公司的时候我是经理，我回家的时候我是父亲，这个叫做三位一体。 When I'm driving on a driver, I'm working, I'm a manager, when I'm in my home, I'm father. So, three in one includes three functions. 这是三位一体吗？这个不是三位一体，这是一位三功用。一会三公用不等于三位一体。那么我今天的请你把你所知道的三位一体，你做基督徒这么久写下来的话，然后我把一九一九年的错误提出来，你就知道你很靠近异端，你还不知道。我们没有接近，没有办法 shortcut， 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了解三位一体是什么。甚至你这三次的讲都讲完了，你还是不大了解啊。这个不大了解是表示什么？表示了这个太深了。虽然如此呢，你要信，因为这是道理。信之所以在你不大了解还有功用的原因，是因为信的本身是超越性的。那你说我如果听完了还不大了解，不是浪费了这十多块钱吗？那么如果你要报账要拿回去，可以，我们再替你筹备一笔基金，专门付给那些不听不出要拿回钱的人。三位一体什么意思？怎么了解？我还没有讲以前，我先给你做一个作业。大家把张纸拿出来，一，你写简单的意思就好了，因为我不改卷的，你自己改卷的。第一题，三位一体是只有基督教才有的道理，没有别的宗教有这种观念，对不对？第二，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在旧约里面没有出现，在旧约里面没有出现，对不对？第三，三位一体这个道理到了新约的时候才出现，这个名词到新约才出现，对不对？第四，三位一体乃是说只有一位上帝啊，这一位上帝里面有三个位格，而其他两个位格是被这第一个位格所造的，对不对？第五，基督是第二个位格，是从第一个位格所生出来的第二个位格，而基督成为人的时候就比第一个位格更小了，对不对？当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的神性是比第一个位格更小的，对不对？第六，当基督成为人的时候，只有他的人性是小于父的，而他的神性还是与父平等的。第七，耶稣是因为做人做得很成功，结果就化成神了， 他的自善慈爱都是人性中最大的成就，所以把人变成神的可能性先预先达到了，对不对？第几节呢？第八，圣灵根本不是神，不过是神的能力或者神的一些定律运行的灵界里面的，对不对？第九，当圣父为了爱世界亲自来救人的时候，上帝的肉身显现就变成圣子，对不对？第十，当圣子升回天上以后，他就再变成圣灵倒回地上来。第十一，连指一位上帝，他是为了使人明白他的工作和计划，就分作三个时期向人显现，才变成有三个位格。
十二，
三个位格是从永恒到永恒独立存在又合而为一的。十三，当基督回到天上，圣灵的工作结束又回到天上以后，就没有三一了，只有独一了，对不对？好，我已经把这三个问题提出来了。我先问一个重要的大问题，说这三个问题里面多数的问题是对的或者多数是不对的啊？你刚才答的时候多数感到是不对的，你答不对的请举手。我放下，一半一半的举手。我讲多数感到对的一定少得不得了，所以我想你们已经暗中摸出了三位一体的重点在哪里。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你真理的灵若不引导人，人的理性无法回到你的面前。你是吃不透的上帝，你是隐藏在奥秘之中的上帝，你更是自愿启示给人的上帝。主啊，你虽然启示了自己，如果你不开通人的心窍，我们仍然不能明白你的启示。主啊，虽然你的启示已经记载下来了，若是你不用你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因被光照而进入真理，我们仍然不能把所启示的化成我们的信仰。所以恳求你怜悯我们，就是今天晚上这个聚会的中间，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高居首位，用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你，你怎么样在别的地方赐福别的地方弟兄姊妹，求你照样赐福你在新加坡的儿女们。使我们不但领受了，我们建立起来，我们还是帮助那些跌倒泛泛中间的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看圣经。今天我们要先提到独一的神，这个独一性同三一之间的关系，独一性的重要性。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分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因为自己曾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也有谈说，我不知道一个。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真正的神，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谈词，我不知道一个。我从古成名未来的事，我从古宣告我自己，我自己指明，为自己曾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独一的上帝。四十五章以赛亚书二十到二十二节，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才是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你们要述说承认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 谁从古书指明，谁从上古书说，我说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我是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地基的人都来仰望我，救逼的救，也就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的上帝。四十六章第八到第十节，你们当思念做事，自己做大丈夫，卑劣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你的我是上帝，并无别神，我是上帝，再没有比我的。第十节，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原名未成的事，我的仇敌必有一信，但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最后你们看生命记九月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翻到一同开声来读这两节的圣经。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们再念一次，耶和华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希望我们如今讲论，我们诉说你自己，我们恳求你就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彻底的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知道你，我们也知道你愿意我们知道你，愿意我们认识你，所以你把自己成名指示我们。主啊，如今我们都等候在你面前，求你不要放过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光照这个伟大的真理，使我们明白认识你，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每次我谈到神的事，每次我站在台上谈论神自己的时候，我是用很大的喜乐，因为这是人间最大最大的权利，我们既然可以用最大的原理来论道的本身。但是每一次我们谈到神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的战惊的中间，因为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把我们所知的真理很忠实很真诚地传讲出来。神学追根究底就是一件事，认识神。 Theology is knowing God. To know God, that is what demanded by God to us. 神要求我们认识他，不要追求认识他。如果你们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必出现如同晨光一样。当我们修神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位神的本身，我们要知道神，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爱神，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见证神。所以读神学就包括了这七个方面，如果不在这个七个方面的范围里面，你念神学很可能只有片面的知识，而不能化成你整个的生活。神学与人的生命没有关系吗？对神的认识与人的整个的生活的期望层次没有关系吗？不是的，一个念神学的人乃是因为认识神而改变了整个的生活，因为认识神也把这个认识分享与别人，这样因为认识神他也变成神的见证。所以神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举办这样的讲座，所以我不愿意神学被垄断在神学院的墙壁里面。而今天许多的神学院举办了这个平信徒的神学，或者这个 extension course 延伸制的神学，但是他们却把很肤浅的东西给平信徒。先假设在神学里面全时间读的人是比较有高的智力，可以读比较深的东西，普通的信徒给他比较简单的就可以了，连这个我也反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在神学院里面的人不一定有神学头脑，有神学头脑的不一定进神学。而你为什么不进去是你的罪，不是我的事情。我把这些的东西拽出来就提醒你，你就是应当在一生的中间以神学侍奉上帝，然后考虑怎么样进神学，把神学从神学的门里面拉出来，就平信徒每一个人有资格有权利平等的来好好思想关于更深奥的神的事情。 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托付。所以在我的神学讲座里面，不是给你们肤浅的东西，我要把一些很精华的、很重要的信仰的基础传达出来。作为平衡我布道工作的另外一方面，那布道工作中间，从神学中间，我们看到需要一个平衡。神学是信仰的中心，布道是信仰中心的表达。神学是信仰中间严谨持守的一个精神，所有的疑问，这个布道乃至这个信仰的中心，最有力的向外面的投放，我们就表达。神学非常重要。而神学整个的中心点在于启示的肯定。如果我们能肯定就启示的必须有信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建立起真正有意义的神学。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感到有这份肯定启示的必要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建立真正有意义的神学。为这个缘故呢，许多的所谓神学，甚至在世界最高的学府中的研究的神学，是研究人类神学，不是研究启示神学。Anthropological theology， 什么叫 Anthropological theology？ 以人为本的想象出神的事情，用人的思想作为产生神的一个基地，以人的思想产生神，以人的思想想象神，把自己对神的想象想象出来，这种话叫做一个神学，那叫做以人本的神学。而神学之所以是神学，我们一定要先建立一个启示论的。我已经两次在新加坡讲启示论，已经同你们谈过关于启示。要同你谈到启示与启示之间的关系。前两个礼拜我在台北讲更重更重的另外一篇，就是启示对整个文化的关系。明年台北的会把它印成一本书，你们可以注意在那边讲的有一些在这里没有提的。我们继续讲下去。而启示神学的架构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三位一体论。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这个刺激中间很有系统的讲出来了，先把启示的肯定、启示的必须性的信仰建立起来了，然后在启示的中间我们看到神启示他自己，有谁像我，上帝说我把我自己成名，我把我自己启示给你们，上帝说我是独立的上帝，所以这位上帝是自我启示，亲自指明他是谁的这位上帝。在许多的宗教里面都论上帝，在许多的社会里面都论上帝，在许多的宗派里面也论上帝，甚至在许多的异端学说里面也在讲他们的上帝观。但是哪一位上帝，怎样的上帝？我是明斯提亚拉这个三年里一个已经退休了，刚去年刚离开世界里的大的教授，是副教授，一个大师，有一个相当原创性思想的人，叫做 Cornelius Mantel。Cornelius Mantel 他讲一句话，自从阿里斯多德以降，直到今天，整个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所讨论的上帝，不过讨论人想象中间的一个理性的影响。他们不是在讨论那个真正的上帝，在讨论自己的理性中间的那个上帝的影响 ，the shadow of God，speculation。人想象出来的上帝的那个影子，想象出来的不过是那个上帝的倒影，而不是上帝的本体。这样的他们所讨论的神不是讨论神，他们正在讨论自己的神观。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神和神的影子是不一样的，神是那影子本体，而那影子不过是神的投射。为什么在人的理性里面，为什么在人的思想里面有神的影子呢？为什么在人的思想里面有那个投射呢？一个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的样子造的，一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的样子造的，所以我们对神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把那个观念在亚当犯罪以后堕落的本性已经不可能真正了解本体。为这个缘故，万杰尔说 From Aristotle to the modern philosophyMen are discussing their reflection of a speculative God. 人本的神，人想出来的神，那不是真正的神。而我们今天很可怕的看到一件事情，许多所谓最高的神学的学术正在用人本的神的观念来教导基督徒的领袖。康德的上帝不是圣经的上帝，黑格尔的上帝不是圣经的上帝，塞尔玛的上帝不是圣经的上帝，甚至在基督教的某些观念中间有些圣经不同的地方，那些观念中间的上帝还是圣经的上帝。 我们今天要的是圣经中间的基督所显现出来的独一的上帝，在基督里具体显现，把启示带到最高峰的那位上帝。而那位上帝从全本圣经的原理我们归纳出来，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是很困难的一个道理，因为三位一体告诉我们一个超乎逻辑的可能，超乎逻辑的一个真理。这个超乎逻辑的真理跟超乎逻辑的可能乃至呢又三又一的，在这个三的中间我们看见是位格不相成妙的。所以呢，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有圣父的独立位格，圣子有圣子的独立位格，而圣灵有圣灵的独立位格，以至于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父。当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就是父，我是耶稣基督，那意思说他是父的一个彰显。请注意听，不要讲话，好好思想。当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差我来者的，那在里面很清楚都能看见有差与被差者之间的分别位格。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子，圣灵不是圣子，圣灵也不是圣父，圣灵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也不是圣灵。在这其中三个位格是独立的，圣父是个独立的位格，圣子是个独立的位格，圣灵也是一个独立的位格，三者没有混乱，三者有独立的位格，但是却不是三个上帝，不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三个位格，所以上帝是渡车也是困难。三理困难是一件事实，这是一个超逻辑超理性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来超逻辑超理性，表示逻辑与理性的本身还是有限的，有关于逻辑理性的有限性，在我香港的讲座的第二天就提出来了。 The limit of the reasoning function, The limit of the creative intellect, 对照理性的有限性才是一件事实。那么在有限性的理性限制之外的就不是真理吗？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启示就把那个超越理性的那个真理，在理性之外的真理向人说明出来了。三一论就在这个范围里面点出它的独特性。三一论是很难明白，三一论也是很难解释，三一论更是很难信的。 So very difficult to believe,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very difficult to preach, 很难解释。这是一件事实，但这件事实不能被理性的限制所否定掉，这件事实要向理性的有限性挑战。三一是信仰中间很难解释、很难明白、超越理性的一个新真理，但是这个事实虽然存在，却不被理性的限制所淘汰掉，不被理性的这个限制所否定。相反的，它否定了理性的这个绝对性。信仰的超越性是对理性的一个挑战。这是一件事实，但这件事实不能被理性的限制所否定掉，这件事实要向理性的有限性挑战。我再讲一次，三一是信仰中间很难解释、很难明白、超越理性的一个新真理，但是这个事实虽然存在，却不被理性的限制所淘汰掉，不被理性的这个限制所否定。相反的，它否定了理性的这个绝对性。信仰的超越性是对理性的一个挑战。第二样，为什么三一论是个很难的一个真理？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真的讨论三一的时候，我们并不在讨论一个定条，我们真的讨论神的自己。当我们探讨三一论，当我们思想三一论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把一个历史历代宗教的归纳的信仰来做一个研讨、做一个分析，不是。我们真的讨论神的自己，而这样的一位神，他就在我们中间建造我们这句话的根基。我盼望神学与神不要分开。每一次我们谈神学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那些自由派的、像那个不信派的人，他们把上帝当作言论中间的一个题目、思想中间的一个题目，当作他们讨论的一个主题，不是。每一次当我们谈神的时候，无论你知，无论你不知，无论你有教务，无论你有意识，你站在讨论那位在你面前 掌握你生死大权的如意的创造主。今天我们谈论神的战力，我们不是谈论这个信条，我们谈论正在我们中间践踏我们，用万有托住，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托住我们在这里的那一位上帝。他才对，你信吗？回答我，他在这里，我们在讨论他，不是在讨论有关于他的一些理论。No, we are not discussing searching something, some kind of theory concerning God, but we are now trying to understand Him who is here, who is communicating Himself to us. 现在这里，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第三点，三立论的困难。第一，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因为是启示性，所以这里就把那个超理性的本质提出来，超自然的本质提出来了。启示的本身就是超自然的，当人类的历史走到一个地步，肯定自然走进超自然的时候，就一定续接启示论。我再讲一次这句重要的话语：当人类的文化的历史走到一个肯定理性的地步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他们会否定也不肯定的启示论。所以呢，当人以为从形上学的需要降到形下的知识探讨就可以足够应付整个人类文化各个层次的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走了一条非常可怕的超自然范围的自家的道路。这就是西方哲学和文化没落的开始。很可惜的，这种没落牵涉到侵蚀到神学界里面，把超自然的可能性否定掉，把超理性的价值否定掉的时候，结果就是走了一个神学性的自杀，解了这个蔬菜，神学性的自杀要继续蔓延，变成那种大批的基督徒，特别是有你要有理性知识分子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自杀。而三立论是启示的，是启示中间的根本。我们今天接受三立论，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能够讲出来；我们今天接受三立论，不是因为逻辑可以证明；我们今天接受三立论，正是因为它是神的启示，神这样启示了，所以我们要接受。那你说信仰是反理性的？我再说，不是反理性，而是超理性。大家说，不是反理性，而是超理性。那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能把超理性的从反理性的两件事分开来的时候，你一定做一个理性自杀的人，这是很可能的。超理性的存在是一件客观的事实，超理性的存在我们需要用更深一层的了悟，属灵里面的心灵去看见才能接受的。这就是困难的所在。第二，为什么三立论是困难的？三立论是困难，因为我们正在思想，正在探讨创造者的本身，不但是启示者的本身，创造者的本身，他是启示者，他这样启示了我们领受，但是他是创造者，他是超过被造界，所以在受造界之中，你不能用任何的东西与他相比。现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 analogy 这个字呢，从这一个学问呢，在他们很困扰的时候开始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探索。我现在要探索哪一支笔？那是白笔，写白纸，虽然存在等于不存在，有一点超自然的气味的。中文神学名词翻译成类比学，明天我要一支比较大的笔，那太小了。什么叫类比学呢？什么叫 analogy 呢？现在许多人试试看在被造界中间找一些东西来解释三位一体。小孩子问三位一体是什么？你不懂吗？太阳吗？花吗？冰吗？冰叫做 H2O。 后来当冰加了以后，加了零度的冰，每一个cm³再加上80的 calorie 就变成零度的水，它就变形了。原来是硬邦邦的，原来是方块形的，现在消化下来变成液体，像水银的地无孔不入那样的形状，就叫做固体变成液体。 你再把家在十多的热度加上去，加到它一百度的时候，它还是水。但是到一百度再加热的时候，每一个 centicubic 再加上540个卡路里，它就开始变成水蒸气。这样一滴水可以变成700多滴，甚至1000滴那样大体积的叫做气体。那么这样的从一体变成固体，从固体变成气体，无论固体、一体、气体、半成体，就叫做三位一体，懂不懂？好，懂，懂，讲的也不懂，听的也不懂，乱蒙一场。这个有一点点帮助，什么帮助呢？就是表示一和三之间有一个关系，那那个关系没有办法解明，就是神的三位一体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也是很大的漏洞，本质是三体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人间的那一体会化成第二体，那第二体化成第三体，这个毛病就变成好像肾不变，变成肾，肾一变变成肾，这叫类比学。我们今天很喜欢这个类比学的解释成就，今天在类比学的范围里面就尽量找到一些的东西来证明神就是这样的，但我告诉你不可能的，就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的创造界，他不是受造界，创造界的本质与受造界的本质有一个本质的差异。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of the quality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你被造界中的一切的范畴，一切被造事物的本质，你创造的本质之间有本质的差异，那是 quality difference，那是 quantity 的，是 no way， 没有办法用类比学去解释三位一体。那你说我从前已经这样解释，也大家平安无事，那到现在我帮助多少人信仰产生坚固了？跟你一讲，我很不好意思。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吧。耶稣已经为你祷告，主啊，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你应该知道一点安慰就是了。这个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是比较靠近 Sabellianism， Sabellianism 沙特流主义，就是一个本质化成三个形态，每一个身份化成三个形态的时候，只有道术一善的真理，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同本质的。但是呢你变成三个不同形态的时候，表示呢是一体三功用，一体三形态。Analogy is impossible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riune God, the doctrine of Trinity. 那用别的办法好不好？好，试试看。有一朵花好了，花呢有花的本体，花又有花的形状，花又有花的颜色，所以它的颜色、它的香味、它的这个形状 ，shape, color, and fragrance。这三样的东西岂不是从一个本体产生出来的吗？这个有它的功用，所以解释的好像可以使得明白三位一体，三二一，一二三。但是毛病又来了，花光不等于花，花色又不等于花。那你说是什么？花色就是花的色，花香是什么？就是花的味，花的形是什么？就是花的形。花形不是花，花香不是花，花色不是花。这花是花，有没有花没有颜色的？那我可能是没有的。那么既然有颜色，以这个花的颜色就是花，不，这个花的颜色同花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别的东西可以和这个花同样颜色，但是不是这个花。花的颜色是从花出来的，这花的颜色属性的话，那就是说不定就叫做味格。这个analogy还不行，你说在想还有什么办法？你在想，你想。你敢想，因为还没有想以前，你先想，想可以想。你想想可以想出一个东西来解释三位一体，所以你就敢想下去。我不是反对你用这些解释给小孩子，但你整个以后要告诉他们，这个不过是把某一部分的可能性提出来，就等于就是三位一体。太阳，哇，这个。太阳早就被许多人认为是神了，太阳神。还有一首很著名的太阳神的诗歌，是意大利的歌，基督徒把它拿来改头换面变成基督教的歌。O Sole mi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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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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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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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那个拜太阳神的歌，基督徒不争气，自己不要过去乱抓一场，只要把太阳当作神，把太阳高高在上发光，多么方便拿来去解释三位一体，那就比喻呢。太阳有本体，太阳发着光，太阳有热。我有用这样的比喻，稍微做引言解释一些，但是还是没有资格解释三位一体。我们把它毛病在那里讲出来。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表达的是什么？太阳的光是看得见的，太阳的热能是看不见的。而光的看得见，又把看不见的太阳变成看得见的形象表现出来，好像这个光就像圣子是上帝的光辉，而圣灵是隐藏在神的工作里面大胆的那一位。所以呢，这样的圣灵的工作是感受经历而看不见的，而基督的光辉是看得见的，而圣父是被这彰显出来那一眼看不见的。所以不是那父不能看见的能见的形象，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能看见的形象叫做子。所以基督就把上帝荣耀的光辉显明出来，而圣灵就隐藏在这个能力里面，好像是，但是照样犯上一个毛病，太阳光不是太阳，太阳能不是太阳。我们许多用词很糊涂，哎，不要在哪边放，放在这里，哪边太热，为什么哪边的太阳？哪边有太阳，那那边就比太阳大了，因为太阳在那边。我们用词很奇妙，最奇妙的是完全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道，就叫做莫名其妙。这里有太阳，过来过来，到有太阳这里来，啊，太阳在这里，太阳光是太阳的光。太阳能是太阳的能，太阳光不是太阳，太阳能不是太阳，所以的太阳是太阳，而太阳光的太阳能是太阳的主属性，而这边是太阳所产生出来的工作，太阳产生出来的功能不是太阳的本质，所以不能相提。问题在哪里？受造界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没有任何一样受造界的类比方式可以有资格解释创造主的三位一体性，没办法。第三点，三位论的困难的原因，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无法解释清楚。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从他的启示的原理，从他的创造的地位来看，与其他的相对之下的没有其他的。当你讲人类的时候，就是说人人人人人人人一大堆人一类叫做人类。你是动物类、植物类，你不能说神类，没有这样的事。当你说我是独立的上帝，你将什么与我相比呢？没有可以我比你。我通常的观念就是说呢，没有一个神是比他更高的，没有一种重要的假神可以他相比的，不是那个意思。人类比方就都没有了。Nothing to compare. Nothing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me. No, I'm the only God. 我是那独一的，叫做神的那一位，因为他是独一的，无法用这样的东西来解释他。而他启示了他的独一性，这个独一性里面包含了三个位格，你只能接受这个超理性的世界真理，因为从神启示下。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个已经启示下来，所以我们试想到其困难的地方就在此，其中间包含了三个位格，而这三个位格不能分开，而这个一体是不能分开的，三个也不能分掉。三个位格是不能被分掉，但是一体性是不能被分割，不能分割也不能分掉的。在三个个体的中间有个独立性，而这个独立性就在三个位格而组成的，所以困难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我问一个问题，三立论是圣经的，或者是希腊哲学的，或者是教父的，或者理性推演的？ Is the doctrine of Trinity biblical or anthropocentric theological or speculative philosophicalor Church Fathers' invention? 是初级教会的教父所发明出来的教理，或者希腊这些传教来的一些异端，或者是圣经原先隐藏着的真理，或者是近代的这些产生的推理。严格的答案是圣经的，全本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是全本圣经隐藏着三位一体的奥秘。我再讲一次，全本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是全本圣经都隐藏着三位一体的奥秘。 The mystery, the secret, the depth of the truth of Trinity is hidden in the Bible, both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also in the New Testament.在旧约中间没有这个名称，在新约中间没有这个名称，在旧约里面隐藏的这个真理，新约里面也隐藏着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这样奥妙的隐藏的两个用，每一个用里面都有的。啊，这个真理是多方多式隐藏在神奇妙的启示的方固有的特有的方向里面，但是呢，却不用这个名词提出来。神的启示有以人的细数方式。不同的本质在里面，神的启示一方面对人理性的进驻给予同情给予了解，所以使许多的人在还没有发展到高度了解的可能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了这个启示。但是呢，当你继续发展到你的理性还是完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接受的包含的东西远超过你过去所了解的。我们从小经历很多的道理，那些道理听懂了吗？听懂。要问问题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等你懂了，懂一些。你再听一次更懂。什么叫做懂？你更懂呢？更懂的意思就是同样的道理再加上一些没有，就是那个道理更懂，懂到更深入的地方，更深入的地方什么启示有这个很特殊的本性在里面。你说人也是啊，许多的启发性的东西都有这个道理在里面，但是不同，因为神的启示从无限者而来，里面有无限可能的发现，无限可能的了解，无限可能更彻底的明白，这是普通的真理所没有的。感谢上帝。你们还记得我对你们讲过启示者是灵，所以记得灵一起了解他，启示者是无限的，隐藏了无限被认知的可能，那个进展他的启示所带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自己的推敲可以达到的领域。感谢上帝。我就传道30多年了，我讲过的道太多了，我告诉你，我对神的真理的了解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实在了解太少，因为里面的丰富太大了。同样一个道理，同样一句话，每一年增加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了解，以至于我认为我的时间我的口才没有办法把我里面要讲的都讲出来。神的道太奥秘，当教会遇到仇敌的时候，当上帝的真理遇到许多异端邪说这些主义等世界的抵挡和挑战的时候，基督徒就被逼深思远已有的信仰。当你深思远已经有的信仰的时候，你发现你从前就了解的太多，你发现里面还可以了解的更深更深更深入。当一论就有这个很特别的本性在里面，对圣上帝的了解越深的时候，使你越深，就使你越多感谢，越多荣耀，越多敬拜他，也愿意传扬他。三一论是很奇妙的一个道理，在旧约里面隐藏着，在新约里面隐藏着。当神对一直启示他怎么样造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们也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他不就是不就不说我，就说我们。这已经启示了三一的可能性在里面。我们造人。有的人也说不，这个是上帝从天赐在讨论。我亲自看见有一本解经的时候这样解的，我告诉你，如果神与天赐一同讨论我们来造人吧，岂非他先相信天赐也是公司的一份，也是股东吗？岂非他先假设神是造者，天是共造者吗？ The co-creator。如果神是共造者，那我们是神与天是同造出来的，神既不是独一的创造者，也不是原有的原道，不是。神没有说我与天是共造人，没有。神说让我们来造人，你说我们的多数啊，这个多数有一些呢，近代的神学家解释这个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中东所有的宗教为了要尊敬他们的神，都把他们的神称为多数的。如果你不用多数来称神，你就不够尊重神明。
为了尊重神明要用多数，这个多数的名称一提出来 ，full form， 多数的词句，多数的这个形式，把它丰富的尊荣给神，那是人尊敬上帝才讲多数，但是圣经告诉他启示自己的时候用多数的，你怎么解释？这神的启示啊，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上帝不是我要照一个韩国一样，我们要照我们，你就只能阿门。神的自己把他的三一性提出来了，那圣经中隐藏着这些真理，隐藏着这些三一奥妙的真理，是越久远越发现越感到奇妙的。今天我要提到这个三一含一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这位三一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当你提到这独一的时候，就是独有的三一神，把这两个观念连在一起。The only God is the only true God, triune God。 那独一的神就是独一有三一本性的神，所以没有一个神像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一的，所以三一的神才是神，非三一的神不是我们的神。这是他的独一苦三一性的观点。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那地方是回教的地区，那么我还没有到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很热心，为了预备这个布道会，就到处分单张，预备人的心，盼望人来听。而且他分的单张的节目太醒目了，偶像都是假的，所以那些拜偶像的人就啊，你饮水饭还水啊，饮水饭还水哦，不是海水饭井水，他们怎么了解？我来淹死你！我不知道，我快要成的时候，那一天下午呢，我累死了。一面呢，我们做东做西装跟做台，反正做外国的布道，叫舒服的布道。做好了以后，我喘了一口气，流大汗，去洗澡，洗了回来要讲道。要上台以前，几十辆摩托车开足马力，团团转。用最大的爆声来破坏这个聚会，所以我已经认定了，今天讲的没一个人可以听清楚，因为几十辆摩托车叮叮叮叮叮，比你 speaker 几百万还更大声。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哇，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哎，有一个牧师很聪明，他就叫那些众人说：“来，这个人我们不喜欢他，是这个是哪里来的？是康聪明。”他还没有来，还分一些单张把我们的宗教侮辱，所以我们现在打散他。那牧师对他说：“如果你要打散他，我给你一个办法。那个人呢，你要不搞他，在公众面前羞辱他，单单不隆不隆没有意思的。如果警察来把你抓到，你更麻烦。那是什么办法？他讲完道会解答问题，你就把反对基督教写，让他一定打的，给他咚咚咚羞辱他、骂他，要看他怎么打。”那你先听才抓到他麻痹的，所以他就告诉他的朋友，一个一个告诉了，全部停下来坐在那边听，苦事担当，两个眼睛看，先听了，我说感谢上帝，奇妙的，他们悔改，聚会一开始，突然间静的不得了，有的开始解答问题，那些反对的。老范的问题中有一个给我很深的印象。请问你在回教必须讲基督教，回教的上帝是不是基督教上帝一样吗？同一个上帝吗？你怎么答？你怎么答？我现在不是求主赦免他了，求主怜悯我，主啊，哈哈哈哈，你说拉上公堂的时候不要预备说什么，你会帮助我说书，如今你自己帮助我吧。我把问题交到给主了以后，我就打回教说他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犹太教说他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基督教说基督徒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那个一位上帝答完了没有呢？答完了没有？还没有，我一再祷告了，是吧？你再要怎么答你帮助我，
我没事听到上帝很注意的。
犹太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却是独一的一位上帝。
回教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
是一位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独一的上帝。
结论，
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基督教的上帝，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上帝只有一位，
基督教的上帝是独一而三位一体的上帝。结束，
你听明白吗？那个独一，不是单单解释只有一位上帝，其他的都不是上帝。也当解释只有独一一位是三而一的上帝是不一样的。
The only triune God, and the triune God is the only God.
是独而三，三而一的那一位上帝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在基督里向人显明，借着圣灵重生，使人了解启示自己的那一位上帝，
那是三而一的上帝。神的独一性很要紧。今天我们还没有很深入的思想三个位格。互不分要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到独一性的这个架势，这种独一性的重要性。耶和华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中间，他几次在自我显示的中间，他指明我是独一的上帝，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你看我也不知道，我是独一的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我第三天我要把这句再分析，这里这个独一性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希伯来文化或者旧约的启示对全世界宗教信仰最大的贡献。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the Hebrew culture is a monotheistic concept and a faith based on the revelation of God himself。 希伯来文化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那独一神的观念，那源自的不神信仰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启示上面。
感谢上帝，上帝是独一的上帝，
这是希伯来文化对全世界最大最大的一个贡献。在希伯来文化，或者应该说在神启示之外，堕落的理性和宗教性的结合，只能想出一个的多神的可怕的从其他超自然力量的总和，而不能成为一个独一的源头。在希伯来文化，犹太人四周的各种假神信仰的中间，你看见他们都有多神的倾向，多神的实践，从彼此交换神，甚至彼此求告别神的习惯。那个民族有这个民族的神，那个民族有那个民族的神。当这个神不能应验或者不能成全他们的愿望的时候，他可以换神的。当神听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他不在神的下面，因为神先负了他们。那个神不听他的祷告，不服他们，他就把这个神踢掉了，不要了，他就变神。他有许多时候，一个家里面可以敬拜两个神，亚哈